来做比喻啊，来解释信徒怎么样运用恩赐来建立教会。这就是保罗在这里他特别要强调要信徒注意这一方面的事情，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要讲的主要的内容。恩赐在哥林多教会出问题的地方，就是很多人使用恩赐来标榜自己，他以为我有这个恩赐，这是我私有的东西，他忘记了恩赐是神所赋予他，要使用他去运用这个恩赐来让别人得着益处。所以他们中间有分派别，有骄傲，然后有纷争，有接打，这就是他误用了神所赐的恩赐。其实神的恩赐是为做整体的，是为做教会，有人就把恩赐当作是私有物，或者是用来标榜自己，这就是他们误用恩赐的结果。所以保罗要让他们明白恩赐的目的是为做教会，所以他就用一个基督身上的肢体来说明属灵恩赐他的目的和应当怎么样看自己和看别人。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方面能够好好的学习怎么样。今天呢，我们主题经文虽然是哥林多前书12章12到27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我就把一个参考的经文放在这里，你可以回家你再查考以弗所书第4章1到16节。所以我特别是把这一个经文也放在这里，我就是希望当我们在思想神话语的时候，能够在这一方面能够留意神的教导。好，我们进到今天我们的主题。刚才我们已经读了这一段的经文，保罗在一开始第12章第12到27节的时候，他首先我特别用红的把它标出来，就是他开宗明义把这一段说明，就好像他讲到就好像身子是一个，这个意思就是和身子是一个，恩赐的来源都是一个，都是神所赐的，所以身子是一个，但是却有许多肢体，恩赐都是由一个源头来的，从一个水源来的，从一棵树生长出来，有不同的枝子，不同的花朵，但是都是从一个根源，是从一个而来的。所以身子是一个，有很多肢体，但是肢体虽然多，你不要忘记还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所以说明我们都是基督身上的肢体，我们也都是基督身上所救赎的人，但是我们合在一个教会当中，我们就是合而为一。所以他接着就说，我们不管是犹太人是什么人，是希利尼人，你的背景是怎么样，你的出身怎么样，你的教育是怎么样，我们都是从一位圣灵而受洗，你也成了一个身体，而且你是从一位圣灵那里领受他所分给你。所以身子不是一个肢体，是许多，但是好像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身子，他不能因为这样的原因就不属身子。如果耳朵说我不是眼睛，不能属身，不属身子，他也不会因为这样而不属身子。所以你不要期望别人跟你一样，所以当你觉得他在某方面他不及你的时候，你要想到我也有某些方面是不及他。很多时候 我们只是看见我们所见的一面，好像一个叶子可以把你的眼睛遮蔽一样。所以我们常常会说，你的长处，其实人的长处也可能是人的短处。我们常常说，一个很强决断的人，很有意志力的人，可能是一个很主观的人，他认为我做事很有魄力，但是他可能很不全面啊。有一个很慢的人，可能他很细心。所以你要懂得去欣赏。我认得有一个牧师，他讲起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小学都没有毕业，但是呢，有些人遇到这个牧师说，我们从你的妈妈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就是一个能够产生影响力的人，不一定他的教学，他的学识很高，他从来没有在社会上做过任何工作，但是他的生命能够有影响力。所以有时候有一些经验的东西，你说我已经有了这个怎么做面包的那个方剂，但是你去做，做来做去，总之还是欠缺一些东西，那就是他的经验里面所摸索到。我甚至我们现在很多人在打果汁的时候，你要留意，你不要说我买了一个最好的打果汁机，其实打果汁机的人呢，告诉你怎么样打法，那个快速的时候要打多少时间，那个在打完之后还要叫你再留十秒钟打慢的，然后你倒出来喝，那个时间完全跟你所感受到的不一样。所以虽然是一点点，我们在人生当中有些东西有些感染力，就是在你的经验里面，你就是在体验当中。我们和神的关系不只是头脑上知道很多东西，如果我们不是常常亲近他，好像保罗说我们敞着脸得见他的荣光，我们就慢慢变成主的那个形象。摩西在山上40天，他下来的时候脸上充满了光芒。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里能够有所领受。但是神随着他意思把肢体放在身上，如果一个肢体啊，我们大家都是同样一个肢体，那身体就没有了。但现在肢体是多，身子却是一个。你眼睛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而且我们身上越是软弱的，我们越是啊看见重要的，在你的内脏啊，六腑啊，你在你的内脏里面，你的脏腑，这是最重要的东西，但是看不见。如果你把你的脏腑掏在外面，那个人那就很难看了，对不对？所以神有时候把一些隐藏的东西，但是这些隐藏的东西都是最重要的东西。所以我们的信仰，求神帮助我们在属灵的生命里面能够做一个深入的人，不是做一个肤浅的人，能够做一个有深度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一个肢体，如果我们在身体上，肢体不应该是分门别类。所以保罗就是用身体肢体之间的关系来说明你属灵恩赐，你怎么样看和使用属灵恩赐，他就用一个身体的比喻来说明他所要讲解。好，我们今天因为限于时间，我们不能这个仔细慢慢的，我们先把保罗的陈述我先把它列出来。第一，首先12到13节，如果你有圣经，我还是希望你打开圣经，因为随时我们讲到那个经文的时候，我不一定读给你听，但是你就可以留意到这个经文所讲解的是什么内容。在12到13节啊， 圣经说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还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领于一位圣灵。在这里呢，是解释许多不同背景恩赐的人，他们怎么能够组合在教会当中。首先保罗用一个身体，用有不同的肢体的器官来说明教会有不同恩赐的弟兄姊妹一样，而且呢人种身份背景也全然不相同。我们可以看见在教会当中呢，保罗讲明我们身体是这样的，所以弟兄姊妹的恩赐也不相同的。所以我们如果只是要求别人像你一样的时候呢，别人也同样要求你像他一样，那就不行了我常常说有一些人呢，你看起来他不太重要，但是有时候呢他不来的时候你就发现他重要。我在许多不同的教会里面，我发现一个规律，我相信我们人通常都这样，你如果经常去这个教会聚会呢，有几个位置是你经常坐的，对不对？你通常都习惯，我就是坐在那个位置上。我去一个教会，有一个年老的姊妹，每一次聚会她都是坐在那个位置上。有一次她病了，但是有很多人去到那个教会，总是感觉缺少了一些东西，因为每一次人家去的时候，她都在那里用微笑在那里迎接一些人。有时候他的笑容就带给很多人一些的安慰。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说在教会当中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可能你的生命在那里产生的影响就在于你每一次来你就跟他打一个招呼。弟兄姊妹，神能够用我们，我们人种身份背景不一样，但是神都能够使用。所以让我们不要轻看恩赐，第一是从神来的，不是你原有，神会给你，你的影响力不是你自己有的，也不是你在那里施予给别人。有些人在教会当中参与服事，存一个态度，就这个教会太可怜了，没人工作啊，如果没有人做呢，我是可怜教会在那里工作。你要考虑到这是神给你的怜悯，让你能够有份参与服事，这是神的给你的恩典。我们也不要想到你一定会有，有时候你有的时候不实用，到你没有的时候你就在那里叹息。很多弟兄姊妹病的时候说，如果神让我病好起来，我以后一定要将我的生命献给他。为什么你现在不病的时候你不献给他，要等到病的时候没有机会服侍的时候你才后悔想要来服侍他？所以我们求神让我们真正能够知道这些是神教导我们的功课。但是呢他们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所以我们是蒙主的救恩而归入主的身体里面。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教会当中的信徒都是大家因着蒙主的救恩而归入教会，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况且呢，正好像人的身体当中众多的肢体不会构成彼此的分歧， 或者是分裂，肢体应该跟身子相配合，让身子运用得更好，发展得更加正常，这才是好。我们接着呢，我就是转到第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就讲到肢体之间是怎么样彼此配搭合作，来实践肢体相互的关怀。他要我们认清彼此是各不相同。第十四节和二十七节说，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是许多肢体，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正因为教会的多样化，所以你才会发现教会有许多不同的特色，有些人是很有动的恩赐，有些是很有静的恩赐。但是动有动的好处，静有静的好处。正像你在厨房里面，有些是辣的，有些是甜的，有些是苦的，但是你把它配合起来，这个味道就不一样。但是呢，我们误会别人，你会破坏这个关系。有时候我们期望别人做他不能做的事情，这就是我们用一个错误的期待去伤害了整个身体的和谐。有时候我们是很急，但是有些人很慢，但是慢有慢的用处，快有快的用处。有些人很冲动，想要马上做事情，但是有些人任何做任何事情他都反对。但是我就像我对弟兄姊妹说，如果有些人反对，那个时间不到你就让他反对。正好像你开车，如果你的车只是没有 brake 的车，可以很快冲上去，但是一遇到问题的时候，你的车毁人亡，可能不一定是一件好的事情。所以我们求神让我们能够接纳跟我们不一样的人，不要误会别人。所以肢体当中必须有接纳，要有宽容，而且我们要互相尊重。这样呢，我们不要用一个错误的期待或强求别人，但是你也不要忘记彼此之间是相关性。当有别人跟你讲，喂，你为什么这样做，你说这是我私人的事情，在神的身体里面是彼此联合的，你不能说这是私人的事情，你的事也就是众人的事，我们有一个相关性在这里面。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懂得怎么样运用这个恩赐。然后呢，我们求主帮助对我们轻而易举的事，对别人可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啊，对你来说是一件享受，但是别人说很吵耳，他听不到啊，他不能忍受。所以你要体恤那些不能接纳的人，但是我们大家都要想别人，不要想自己。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运用恩赐当中要学习这些功课。认识不同并不是抹杀大家的不同，我们大家都是基督身上肢体，有一这个事实。所以你不要过分强调你的不同，而忘记了身体的总体的考虑。所以我们考虑问题要整体的思想，所以我们要掌握适当的尺度，平衡很重要。理想的肢体关系应当包括下面几点：我们要彼此相视，彼此相系，彼此相通，彼此相顾，也要彼此相爱。那这句话虽然很快过去，但是这个相视、相系、相通、相顾、相爱，这就有很多的空间让你在那里去思想。好，我们再注意到在正视肢体差异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彼此发挥配搭这方面的事情呢？我们可以留意到我们在这方面呢，肢 体当中我们彼此配搭，彼此合作啊。我们留意到下面呢，不可以过分的自我抽离。许多时候我们太抽离我们自己啊，我们看自己看得过分，不然呢就看自己不足，我们有自卑感。我们知道有时候自卑感你看起来是谦虚，但是可能你的自卑感让你不敢拿出你有的东西，但是可能你有的那一点点，你说这只是告诉他什么时候要啊打果汁的时候要留十秒钟打慢的那个味道就不一样。你尝试了一次，你哦，原来这虽然只是一点，你喝下去的东西没改变，但是味道、感受、口感就不一样。这虽然是小小的经验，但对别人可能很重要，对不对？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不能说我不是色手所以不属身体，他不能不属身体。他也不能说我不是眼，眼能够看四方，耳听八方，但是耳朵有耳朵的用处，你不能用耳朵去看那些东西，你的眼睛也不能听那些东西。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我们不可以自卑，俗语说天生我才必有用。我们也不能把自己看得过甚，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肢体不应该轻视排斥。我们要明白没有嘴唇你的牙齿就受不了寒啊！所以我们知道自卑自大我们都是错误，所以你不要把你的恩赐跟别人的恩赐比较，因为眼睛有眼睛的用处，耳朵有耳朵的，手有它的用处。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越是软弱的肢体越是身体不可缺少，它的目的就是让肢体能够彼此相顾。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2:23说，身上的肢体我们看不重要的不体面的给它加上体面，俊美的当然用不到装饰，但是神把这些用处给有欠缺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看轻一个软弱的弟兄姊妹，你也不要看轻一个教育不多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另外在哥林多前书12:22-26，保罗提出三个要点，要侍奉的肢体注意建立更多的服侍者。他提到这三点，我只是把它列出来，我们今天没时间跟你详细的谈，但是你回去可以想。第一，每个人有他应有的角色，这是第22:23所提醒的。第二，我们要借助彼此的配搭来建立教会。恩赐不一样，如果教会光有师班的指挥没有师班员，那么你的师班就不行。我认识有一些师班的，他们叫他们那个师班的很多都是独唱的角色，但是到合唱的时候呢，这个教会的师班呢不及有些教会的师班，虽然独唱的人不多，但是他们很和谐。所以我们要留意，光有突出的有才能的人，如果不能跟别人配搭，你不能成为一个很好的合唱团。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有时候有些教会，我听过一个教会他们用八个钢琴演奏合奏，就是大家要配合的恰当，这个八个钢琴一起，不只是他们个人的技巧，要懂得怎么样 协调的技巧。所以在这里我们大家欣赏维也纳儿童合唱团，就是我们觉得他整个声音好像非常和谐，非常美妙。我们教会要协调，让大家能够和谐发挥神给我们的恩赐，而不是突出你个人的恩赐。彼此相关，同甘共苦。我们大家记得有一件事情，当摩西暗立一些长老的时候，其中有一个长老在营中没有去，结果呢神的灵感动他，他就在营里面说话。这个在灵感中说话，约书亚跑到摩西面前说，求我主禁止他发言。但是摩西说，我岂不是希望所有神的众百姓都能够有那个先知那个讲道的那种灵感说话。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把恩赐当作你私有的财产，恩赐是为着神的众教会。让我们学会，当你越有恩赐的时候，你越要谦卑，你越要愿意更多人得到益处，而不是用来炫耀你自己，乃是为着使神的教会、神的众子民得到益处。所以有受苦的，若是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看见，肢体有它的个别性，也有彼此的关联性。恩赐就是要把它们配搭，把它协调，然后才能对教会有益处。然后要达到的目的，就是我给大家所参考的以弗所书那里面所讲的，我们要成全圣徒，彼此服侍，来建立神的教会。在哥林多书里面说，神在教会当中所设立，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帮助人的，治理世人。好，我们大家一起读吧。岂都是
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的吗？岂都是传恩赐异禀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干发言的吗？
好，我们留意到在这里呢，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到十二节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在那一段经文里面呢，他讲到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好，我们就转到这一段，我把它列在最后，就是给大家看见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到十二节，其实一直到十六节，同样是讲到在基督的身体里面的合一。那么其中呢，第十一节讲到主给予教会的恩赐呢，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和教师。那么接着呢，在第十二节他就指出，主已经把这个恩赐赐给教会的目的和用处到底是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一起读，为要
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啊，这就是神把恩赐赐给教会的目的。所以在教会当中，恩赐的目的和用处就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好，今天限于时间，我把它归纳和小结在这里。保罗首先强调了恩赐 必须是应用在信徒的群体生活当中，让众人得到益处，然后他就用身子和肢体的关系的比喻来解释信徒怎么样运用恩赐来建立教会。他解释许多不同背景恩赐的人怎么能够组成和融合在教会当中呢？同时他也说明肢体当中应当怎么样彼此配搭合作，来实践肢体互相关怀。所以求神让我们懂得，他第三他指出了在正视肢体差异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彼此发挥配搭的功能。然后他提出三点，要侍奉的人注意建立更多的侍奉者。然后在以弗所书的书信里面，保罗同样指出是神把恩赐赐给教会，他的目的就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好，在我们最后，他保罗急不及待的把这个第十二章第三十一节说，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这一节经文是承上启下的经节，因为在哥林多前书二十八到三十一节，一面归纳了神在教会设立的职分和恩赐发挥的功能，末了保罗为什么急不及待为他下一章讲那更大的恩赐预先铺路呢？因为他知道恩赐是为着基督身上的肢体，他从属灵恩赐这个问题转到基督身上的恩赐呢，就知道恩赐不过是类似肢体不相同的功能，它的重要是为着身体服务，彼此协调，要互相关怀。然后呢，要我们忧乐与共，祸福同当。那么第十二章最后的结论就是他要讲到爱的事情。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发现第十二章跟第十四章都讲到属灵恩赐，为什么他第十三章要插入爱呢？就是因为哥林多教会弟兄姊妹他缺乏对众肢体的爱，他只是关注他自己个人，他把他的恩赐放在他的生命当中的首位，只是想我，他忘记了这个恩赐是为着整个教会，在整个教会当中需要的是爱。所以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你们如果彼此相爱，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我们低头我们同心祷告。慈悲的那位天父，我们祈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向我们说话。今天我们在思考到保罗帮助哥林多教会解答他们有关属灵恩赐的问题的时候，求主也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发挥个人恩赐的教会，并且能够成全身子各尽其职，来建立基督的教会，让我们每个人都不嫌我们自己所有的少，也不过分看重我们自己的恩赐，而忽略了整个身体的需要。求主的爱充满在中间，奉耶稣基督的名求。